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好，有没有什么疑问关于他打坐？没有别的障碍吗？有没有什么障碍？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自己知道。哦，是吗？那可能你的禅相来得不自然，会吗？是贴在这里吗？禅相？一定是来的不自然，你可能很闭切的专注，对吧？是不是这样？没有的时候你反而很自在，有的时候反而你很闭切的去更加抓着它，对吧？怕失去它，是不是这样？这样小心。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个人，他很穷的时候没什么钱，他反而不紧张，没有担忧，其实在哪里要躺下去就躺下去，要睡就睡。等他有钱的时候，他又怕失去，怕人家来抢，还是怕什么，有点这样子啦，不是不完全是对的比喻。但有些时候你完全没有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去专注呼吸。但是开始有进步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又怕失去它，或者是抓着它，那抓着有些时候给你不能够自在。正常的情形呢，禅有禅相过后呢，我们是比较好专注的，而且可以专注的更久，应该是比没有禅相专注的更好，如果那个禅相来的自然。但是如果它来的不自然，有一点精进力过多，那也会。所以对，有些时候太多精进力也会让禅相出来的，可是他那种出来他不是自然，他不成熟，所以这种情形也不是什么，其实你只要更享受它，让自己倾向于清安，他就平衡了。也许禅相稍微弱一点不要紧，如果是自然产生的，没有所谓的太强，越强越好，你的禅相怎么强也强不过佛陀的禅相，对吧？所以问题是不平衡，强永远是好，没有说不好，只是说如果它不平衡那就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呢，精进力过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能量放松一点，然后另一种方式是能量 OK 你保持差不多一样，但是你让自己更倾向于清安。在气觉知里面呢，有两组新的力量，一种是正念，当然是一直都需要的，一种是责法觉知、喜觉精进觉知、喜觉知，这是属于活跃的一面，一种是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这是属于极静的一面。那有些时候你那个精进的一面太强了，你就倾向于清安啊、定啊、舍啊，这样子它就会好好， 仿佛好像要睡着这样，但是呢你的心是醒觉的，很醒觉的，只是那个感觉好像要睡着了啊，那他可能就很舒服了，很舒服就可以坐很久啊。如果没有，你就很努力，就那个努力就会让你觉得很累，或者是很消耗，很耗能量这样。还有谁有禅修的疑问吗？有一种方式呢，是完全投入，更投入。有时候更投入的时候，他就忘我了。忘我的时候呢，呼吸也自然也忘了要去控制呼吸。啊，这是其中一种方法了，比较猛，比较勇猛。就是要投入到你一点点，你不管了，你就不要控制就好了。他还是控制，不要控制，继续投入。投入到忘我的时候呢，他也不控制。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就笑笑他了，又来了又来了，继续专注啊，又来了又要控制。那每一次你醒觉到你要控制，每一次要控制你的醒觉到你要控制，慢慢他就不会控制。有些时候一直注意那个问题，那个问题也会一直延续，你就当着他不存在，告诉你不要控制，他又控制啊，不要控制，不要管他，继续专注，他过一阵子他就不存，没有问题了。所以其实很多禅修的问题是不需要处理的，你一处理就麻烦。如果真的没办法一直向前跑，它还是缠着你，那是再想一下，告诉自己不要去控制，不要去控制。然后另一种情形，你就躺在比如说用躺的姿态躺在床上，然后当然这个东西很容易睡着了，你就早上起来，早上早一点睡，晚上早点睡，早上起来，然后呢就躺在那边观察呼吸，不然的话就是放松，让呼吸自己找你，你就不会控制了嘛。也告诉有些人我不做安拉班啦，我只是放松，然后呢那个呼吸自己会找上你嘛。啊，这样子好像要的不要的这样子注意它，等到你注意它很自在的注意它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控制它，然后过一阵子觉得已经掌握到那个方法了，然后呢才慢慢的注意的更投入。就是一种要不要的那种心，我就进去碰一下，知道就知道，这样啊，他就不会控制。啊，等到你觉得这心法已经拿对了，然后你就告诉自己，我要持续不中断，持续不中断，啊，慢慢就对了。一样都是有操作，就是有那种要掌控，所以这种情形也是刚刚才那个一样的原理，就是你就是放松，不要掌控，它的原理是来自掌控。如果能够不要掌控，就是你只是一个观察者，带着无限的兴趣，让兴趣把你吸引，你不要去这样子专注，你是好像你被它吸引，就像你看一朵美丽的花啊，很好看，这样子看着你不会紧，看花是头是不会紧的，看这里紧是因为我们有所求，有些时候有所求，所以你就当这样子。另一个方式是你在做慈心禅，三波慈心，你是从自己到整个到周围的人，到越来越广越来广，到全世界，到无量无边十方世界，然后呢你这样三波慈心，到那个时候呢很不要追求感觉，不要追求感觉，只是祝福，只是祝福，祝福到那个阶段，你记得啊，现在的心是很好的，很美好，很纯真，没有所求，好，记住现在的心境，当时慈心的心境，好，我现在以这样的心境一模一样的去注意这里，就像这里是最好的朋友了，注意他，那个时候也不会紧。你一直祝福人家，一直散播爱心，怎么会紧？不会的，你只是祝福祝福。通常修慈心修到很紧或者是很辛苦的人，是因为他觉得我给你爱心，我给你慈心，从这里发出去推出去，推到自己好累 啊，如果他自己只是祝福，只是祝福，其实慈心是很充电的。啊，如果你的慈心做对了，你很充电的慈心，心里很饱满，也没有什么说打击，也没有什么这样子，谁也打击不了你，得失也不受影响。有得有不是，人家说你好，说你不好，认同不认同不要紧，很扎实的内心，很充满的。啊，带着这个心一样的，很柔和的心，很有力量的心，啊，注意这里，一样一样，用同样的心境注意这里，啊，你就不会有收紧的问题。在你还没有掌握到这个心法之前，当然这个东西理论是理论，可是要做到也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学习熟悉。那么如果在你还没有掌握到之前，你还是有时候有点紧，对吧？还是紧嘛，对吧？因为不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师父讲两句话你马上就做到嘛，有些时候要摸索一下。好，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每次紧你就训练自己，再就可以做一些立禅，然后呢站着的时候想着你的两个涌泉穴，涌泉穴知道吗？啊，脚板的那个前面三分一，这边三分二，那个点啊，那个点叫涌泉穴，那个涌泉穴你按下去有感觉的那一点，然后你想着它，两个涌泉穴一直想着它，你想着它的时候其实是心引气，那个这些阻塞啊什么了不好的东西它就降下去，等一下你就会头就不会紧。如果站着还不能，你就用躺的姿态，像尸体这样子，脚稍微打开，起肩，手也这样子打开，然后不要放枕头，这是瑜伽的大休息。你在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想着你的那种涌泉穴，一直想着它，啊，等一下这个也会化解。但是化解不是办法，化解只是说现在你有问题你化解，但是最重要的方法是你不要一直注入那个紧的因。如果你有所求，那个这边化解那边来，那边化解那边来，它不会完。你要会化解，但是呢，以后如果你的专注的方式是对的，那么也就不再需要化解了。对，要平衡。最好的平衡不是一直在调它，最好的平衡就是告诉自己你要对这个目标有兴趣，你对它有兴趣自然平衡的，不然的话等一下又注意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哪一个多哪一个少，这个是很苦命的平衡方式。你就是喜欢它就可以了，你喜欢它，你被它吸引，它自然平衡，那个能量是自然平衡，不多不少的，无限的兴趣。有些人讲这个太单调了，我拿不出兴趣。我说那个钱更单调，你知道吗？为什么人们这样喜欢钱？又不能吃，也不能做什么，你对吗？但是为什么人家这样喜欢钱？因为可以换东西。你拿了钱，你要房子换房子，要车子换车子。所以因为这样子，人们每天想到哇，我觉得很辛苦啊，做了整个月。拿了那个信封，哇，里面拿就很高兴啊！现在根本还没有，还都不需要这样子，直接就进户口，哇，看到那个数目字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你理解成它能够带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同样的，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是带给你，这个是一个钥匙，走进去然后开去无限的宝藏，这些宝藏呢，以后这些都能够让你可以很多东西，很多苦就不用再受了，很多苦就不用受了。未来就有保障了，你想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对这个东西就感兴趣。所以常常要想，这是第一步。你可以想啊，所有的未来的目标就是来自这里，这是第一步。那第一步不过关，很多东西也很难过关啊。你这样子想，你就会喜欢它，是可以喜欢的。我觉得就喜欢这个远远比喜欢钱也容易得多，真的。人们都会喜欢钱，为什么不会喜欢这个？对吧？是几次说你会不会连贯这个东西跟你最终的好处，无限的目标好处，它 他的你能够看到他的灵光啊，你就会喜欢他，这样子。要喜欢，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很好，然后懂得用自己的感受让它贴下去，真的。我们的感受是一种力量，疯狂的时候呢，他就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但是呢，善用感受的话，它是一种无比的力量，用在善的地方，你可以利益到很多人，给你很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所以这个是善用自己的感受，做感受的主人。有禅修问题吗？好，大家没有禅修问题啊？有别的问题吗？没有了。咒语呢，我是没有去研究的啦。对我来说，我的想法就很简单，佛陀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方法去朝往解脱，那我就研究佛陀的，对我来讲已经很足够。那至于其他的外面五花八门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研究。那持咒咒语这种东西，它带给你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了解？你要这个咒做什么？
就是学来给人治病。如果就是
咒语给人家治病，
它是用的咒语一种方式给人治病。如果说没必要，我就准备放弃。但是我交了6800，有点舍不得。
可是你明白咒语怎样会治病，它的原理你明白吗？
这个我就是不懂才学。
哦。
助疗术的。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我们内行，我通常不太要卷入。为什么呢？有些我有听说，有一些咒语是跟那些鬼神结合。
是借助这些东西。
啊，这种东西有些时候摆脱不了，你一缠上去摆脱不了。我知道有好几个，他们就是学异能的这种东西，借用鬼神的力量来培养异能。等他修行的时候，这些鬼神都不放过他。你要用我的时候，你用我；要甩我的时候，甩我。他不放你。那个时候呢，就天天被缠着了，这很辛苦。所以我对我来说，是我做什么东西，我要明明白白它的厉害。就是啊，这个如果是我。自己的力量又不同，你看呢，同样的是飞，有一种力量是清净心让你飞，有一种力量是用鬼神的力量让你飞。古时候的人有这种力量，他们可以引到鬼神来拉他去飞，所以会飞的时候还可以做坏事，做了坏事还是能够飞。但是呢，那个代价，那有代价，因为你借用了别人的力量帮你做坏事，那他肯定要回一些东西的。可是如果是清净心让你会飞的，你一起不好的念头，你的神通就消失了。嗯，真正的神通是做坏事就会消失的，起一大堆的恶念它就没有力了。但是呢，鬼神的力量，你做坏事如果他跟你一起的话，他也会。当然依人是好啦，我没有说依人不好，只是这个，因为你摸不着，你跟他结合了，但是你对他不了解，那这个风险我们不敢说。通常我是不敢做这种事， 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把握的事，就是完全我把自己交给他，由他来让我有这个力量去帮人。但是呢，我怎么知道他是谁？他现在是让我帮人，会不会有一天我摆脱不了，会不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就是不是说做一点点好事就是靠得住？我们怎么知道？就是我对我不了解的东西，我是不要陷下去，做到一种不能自拔的状态。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如果我有力量，我度；如果我没力量，那如果鬼神要度，那你就自己度嘛，为什么要经过我？你就自己去依嘛，依他们嘛，对吧？有这样大的大慈大悲，你不是去依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我去依呢？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所以看看怎么样。然后看莲花这种东西，会看到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有些人的因缘，就像那个佛陀讲那个五百世做打金匠的，那么佛陀给他一个金莲花，这样子看过后怎么样，对吧？只是他不是佛陀的那个正规的修法，他只是那个人特定的方案。那么你是否属于这个特定的方案里面？这个我不是佛陀，我没有这个把握这样子说。啊，佛陀不同，佛陀用了这个特定的、特别的、例外的方案，啊，佛陀有办法引导他。啊，这个东西我们不是我们的专门的这种能力，这是佛陀的能力。所以变成为什么我们不要给你很明确的说做还是不做？如果我说不行，那也不是很好。我们要说不，我们也要有非常清楚的把握说不。我们说是，我们也要有清楚的把握。然后这个东西它怎样能够完成这个去清净，这个东西不在我的把握以内。所以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教学是佛陀这么教，我们这么教，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们等一下讲过头了，我们这个责任上我们担不起，就是。所以他除非我清清楚楚知道不可能，我清清楚楚知道有冲突，如果我是不是？而且有些时候冲突不冲突也是看个人，而且真正教学的时候，那个别人是怎么教你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教。我教的我可以讲有把握，冲突不冲突我们自己知道。我教你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我教你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冲突不冲突我们自己有把握说。但是别人教我来说冲突不冲突，我们这样子讲也不好。我们没有对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下判断，这也不好。所以我是说你要自己负责，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知识，我们就讲这个不好。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原理让你自己去拿答案这样子。在我们学佛的态度是一个客观的态度，你要认可一样东西你要有证据，你要确定。你要否定一样东西你要有证据，要清楚。我们随意的讲这个是很慎重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说对教这个法的人他会有怎么样的把握，他会怎么教，他教的什么，这个东西我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去了解。是佛陀就不同，佛陀你讲是他谁教不可以给啊，很清楚他是佛陀，而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哎，谁？我没有听说过那个呼吸变成佛像的了，呼吸是呼吸啊，所以那也不是，只是因为如果你就是注意里面，有时有可能，有时说你看到里面的光明，只是说里面你要很小心，最好是不要注意里面，因为里面很容易觉察到四大地水火风，还有景啊、热啊什么比较容易，所以我们注意外围，原因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有定力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要看什么，哪里一个方位有光，它都可以看出来的。你有定力的时候，你要看墙壁有光，就墙壁就有光的；你要看地底下有光，就地底下可以光。定力是它是可以起这种情形，这是我们不要。我们正规是从这里，为什么这里？因为这里还最超然的。你里面有时候不小心跑到这个感觉皮肤的感觉是大，这个就不好。所以我们讲不要看里面。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点定力的时候，有时候你看里面看哪里它都出，也有可能。好，那佛像可能跟你之前的一些背景一些东西有关，跟观想啊做过的观想这些有关系，所以变成你看的时候啊，就那个就不跟阿那巴那就不一样了嘛，你就是已经某一种的观想啊在心里面起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做的方式是继续的很坚定的守护着呼吸。如果要做佛随念啊，就做佛随念，那是另一回，所以我们不掺杂这样子。当然我知道有某一个派别，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个方法，然后怎么看，他讲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佛像什么啊，你就是三果圣者还是什么，这种就比较奇怪一点啊。我们传统上的教法呢是不会这样子讲的，因为我们是以就近法，然后那个为那个正量。后来他们就观到佛像又是什么，观到是什么，那些都不算是我们讲的正量。你要确定那个体证什么，体证什么的缘起啊什么，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还是概念，这个你看到佛像可能是跟你以往的背景有关系。如果是做佛随念，可能你就很容易了，我观想佛像啊，就是佛像，很容易做佛随念。那现在我们是要做阿那巴那嘛，做阿那巴那。如果要做佛随念也是可以，建立的佛随念的基础，然后再做别的也是可以。但是阿那巴那的禅相不是佛像，它肯定不会这么多种，它是基本上是很蛮单一的，它的那个效果。如果是很多花、很多图案或者是什么的，那个就不对了。它可以不同的颜色，但是它不会变成一种复杂的形态出现，不会这样子。那个不是阿那巴那的禅相，那个可能跟过去术士的背景，也不要讲不好啦，只是一些术士的过去的背景，要调整一下。看，继续坚定的看，在这个里看呼吸，应该是蛮快的。其实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你坚定的继续在里看呼吸，看呼吸，过一阵子它就会成熟。它就会产生那个阿那巴那的禅相，不是太久。戒不好，肯定禅修禅是比较辛苦的，很辛苦的。
是辛苦还是不理解？
看他不好到什么程度嘛，就是有些时候只是，比如说戒不好，有些时候就习惯就骂人，骂人骂骂一下，然后骂多了，那修定当然是不干扰，但是如果是天天撒谎，那个比较严重，是这样子，而且也有他的等级的问题。如果只是有些时候比较大意的，常常这里踩死蚂蚁，那边踩死大意，那种有些时候也是有点责任，大意。但是虽然不是存心的杀，但是你好像当他们的生命不存在，没有价值，就是故意忽略，故意不理，那个戒也不好。但是你存心杀，那也不好，那的等级都不同啊。
气比较重，虽然抽烟，想戒没戒掉，就大的好像我自己觉得大的问题还没什么杀生之类的，我好像是没有。但是我是觉得我是很，这个您按照您说的，就是说要从因上去说啊。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影响的，这句话就是说我每天在努力，基本上是每天蛮努力的，就是说我工作也不做，就是在家里。 就是说，但是我花在禅修上时间真的是应该是不太少，但好像是有的时候感觉有一些什么时候的光，有些时候好像就是头有点晕，好像不是很稳定。后来我在思维是不是因为我戒不清净，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戒不清净，所以戒定之后就是不稳定。
会的，会的，有影响的，戒不清净都会的，嗯，都会影响的。其实每任何一种贪嗔痴都有，都会影响的，不只是戒。什么贪嗔痴，我们心里多一份贪嗔痴，多一份烦恼，都会，是这样子的，会影响的。所以还是守戒守好来。戒定慧嘛，戒是基础。戒是，如果我们戒守不住，就是粗的你做不到的，那细的怎么做到？不容易的。至于阻碍破坏到什么程度，那个是要看它的强跟弱咯，肯定有破坏的，肯定有干扰的。嗯，
弟子有一个很个人的问题，因为是妈妈，我很关注孩子，我有一个一直以来的焦虑了，就是现在孩子的生活起居啊，就是晚睡晚起，如果休息天在家可能12点1点还不睡，完了早上睡到10点12点才起来，完了而且现在信息量这么发达，网络电视用那个电影太多了，吃着饭看着电脑看着电视还在玩着微信完了这种状态其实也看着只是开着玩笑了，但不会让他影响我们的关系。完了今天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很震惊，他就说妈妈我不要去成都了，因为我已经定好他要去跟着师傅去了，那什么我说我已经跟师傅说好了，你不要让我打妄语啊，我这次多了你好不容易培养他的修成，你要给我，他说你一定要我去，我说嗯，我连接到我要和道家有缘他说他和道家有缘，完了我说道家佛家其实走的都是一个解脱道，但是看你看方法道观念我是没去过，咱们怎么也没去过嘛，就是这一关，但是一上座我在上座打坐的时候我还蛮容易马上就专注在自己的那个享受在那个空间，但是还是专注在师大的，还是跑专注在那一会儿又走到那个青蛙那个身体的那个流动感，这个很影响我，就是往下走的那个进程真的很影响，其实我蛮享受打坐的，但是始终光在那边我就是不能往下深入。完了孩子的问题也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结，交给师父我就要你去自然发生，我跟他说了我就要你去自然发生，
给他自己去尝试，去自由的去选择和寻找。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逼的，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由的学习，真的，每个人的自由的学习，真的，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就会明白，是这样的。因应的，通常到了他们这个年龄，以前我们也年轻过，我们也不喜欢人家逼我们。也许你这样子讲，我总是要看看别的，难道没有别的路吗？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然后自由的探索，自由的探索，探索到觉得怎么样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觉得要去哪里学不去哪里学，也不要强迫，强迫也没有好意思，对吧？你自己禅修的，没有啦，你是在因上努力，因上努力，因上努力，如果是因上能够做到就做，因上努力，不要太过功利，我要得到快快的什么结果，这样不要，就是净化内心而已，净化内心而已。因缘很难说的，有些时候因缘要给它自然，因缘要给它自然，自己的也是，对外也不要强求，只是尽力，尽力是对的，但是不要强求，这是很奥妙的一件事， 生命也是奥妙的。怎样发射？
就好像有一个点呢，像前身在走气那种感觉。
哦，那个不要去，不用刻意去注意它的。对，可是是没有错，只是说不用去注意它，不需要去注意它。因为好不好它让它自然，你继续的做，也不需要因为禅修的时候出现一些好的副产品而你就被它拉走，记得吗？那个只是就算佛出现在你面前，你看它你也分心也不对，佛出现在你面前你还是注意这里。
那现在不禅坐它也出来
啊，好啊，也没有说不好，你就是给它自然，不要去，他没有伤害到你，就不用去分心，你为他分心都没有需要，就让他自然，反正是好的东西不是由他咯，你觉得很轻啊不是很好咯，不用去想他的。正念的修行都是好的，肯定是好的，正念的修行都是好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是说不同的系统它对究竟法的定义不同。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得到的教法就是说，如果这里有人念你一下这样子，这是真实的，你不是想象的，这种就算是真究竟的真实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是主要是关键的深度的问题，它肯定有力量的，没有力量的话它不会这么多人去学，也很多人也因此而生命有的改变和提升。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不了解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对于什么是名色分别智，什么是缘色受智，那名色分别智的正量是什么，缘色受智的正量是什么，然后思维智的正量是什么，生灭观智的正量，随观生灭随观智的正量是什么，坏灭观智的正量是什么，铺位啊，这些等等它的正量啊，这个是正量的问题，就是是深度的问题，这是深度的问题，这个东西我就不涉及去评论，但是我必须说很多这些对人们有帮助的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些价值存在。就像我们学太极，学了太极打了一轮太极过，你整个人真的是好很多的了，你练了瑜伽你整个人精神饱满，整个是好起来。 所以就像肯定的让他们去学，如果看莲花干什么都是它会有它的好处，只是通常我只是说在这个七清净的这个道路里面，在这十六观智的这个道路里面，七清净是包含十六个观智嘛，那么对正量的这个解释是否怎样才叫做达到这个名色分别智，怎么样才达到缘色受智，比如说缘色受智就是缘起的体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以前我修到的训练是没有说看过去式，没有看未来式，它只是啊，这个比如说你有一个念头起来了，我手要提起来，我就手提起来，念头是因，这是果，然后从这样子推演，一切都有因果的，一切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不可能我这只有这一生，我一定有前世，那我一定有来世，是这样子推演，然后去理解缘起，这种推演，然后如果我翻开清净道论的时候，比如说度疑清净 OK， 我讲一个例子，度疑清净，清净道论里面写度疑清净，度什么疑，我们疑些什么，我们这个疑被解开，那个疑是我这个疑，我过去存在吗，我过去有吗，啊，你有没有一个过去，我未来有吗，有没有存在，过去的生命，这些东西是一个疑惑，特别是对轮回的疑惑，那我们是否因为我以前我就这样子问自己，我知道我的念头起了，因为念头我的手提起了啊，因为我有这个腹部上我就有这个知道的心，腹部的上是因，我知道的心是果，但是我问我自己，我修了这个，我从这方面了解这个因缘，此有彼有，此无彼无，但是了解了过后，我能解答那个疑问吗，就是过去我有这个，我真的有过去式吗，我真的有未来式吗，我虽然我知道有一点因果了，我知道这个因这个果这个因这个果，但是我还是对于那个有没有过去式有没有未来式，我还是没有确定，所以在度疑来讲，我真的是我不觉得我的疑度了解疑了，如果是以清净道论里面所讲的度疑要达到的度所解的疑，我就解不了了，而且我再翻开那个见清净跟度疑清净还有其他的清净，清净道论我翻，我觉得这个太，我好像修过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了解，我还是很不懂啊，我真的还是很不懂，所以从正量上来讲，我就是，但是你讲的那种消融，那个你那个朋友那些东西，我都经历过，怎么样？那些都经历过。
听说别人这样子。
哦。
人家这个方法比他要讲的快，就是说他禅修短时间内，他就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他说我用这种正念的强大的方法，也许可以让我快速的提升到一个阶梯。
对对。
他认为他看了很多英文书，而且最后走向的目标有可能会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干嘛去选一个适合我的？
不要紧，不要紧，去给人家去选择，不要紧的。我觉得啦，不要去说服人家，我们懂得我们讲的，然后给他们去试试看也是好，由他们去，不要去在意。这是每，我觉得有些时候众生他们有他们的路，我们也不要，就是你管不了整个世界的生命，我们只是一个无私的心，把我懂得跟你分享，这样就好了，不要去掌控。不要去，不是掌控了，只是不要去担心了，给他们选了，他们有他们的路线，给他们去选。但是我跟你说，这些他们报告的经验，我以前全都经历过。这些报告我们都给过，只是后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再翻开阿毗达摩，我再翻开这个清净道论里面所讲的那个清净的东西。 我不觉得我懂，我只能这样讲。我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以前呢，就是以我以前的那个我以为很深刻的修行，我真的是感觉到很深刻，而且真的帮到我，真的帮到我，帮了我很多，真的帮到很多。我不能够说对我的生命没有帮助，对我的生命是非常有帮助，只是我不觉得那个让我懂得现在我所跟大家讲的这个清净，这么多种清净，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是没有什么，我必须说这些都是有它的价值和作用，只是问题是你学这个你的目的，你最终的目的在哪里？这样，所以没关系，就给他们去。有些时候众生的选择，他有他的理由，我们也不要讲。有些时候某种缘分吧，还是什么的，有些时候我们很难说的。我即使是现在，我也没有尝试去改变以前的同修，没有，他们，你真的要走就走了，就这样。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传法，从我传法以来，我是觉得可以很洒脱、很自在的，没有什么东西的，众生的缘你不能想象。有些时候。很多人做决定，我们也不敢说他们的决定他是怎么做出决定，很多人以为他们是怎么做决定的，可是真正来说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他是怎么做决定的，因为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以为你是这样子做决定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做决定的时候有很多因素你看不到，他已经那些因素在带着你去做决定，真的太多太多人是这样子的，因为除非你有一天你对因缘的掌握比较彻底的时候，你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是怎么做决定的，大多数的人没有这种清晰度的，我可以告诉你，所以也就由大家去决定，真的。十个讲自己很理性的人，也许只有一个两个是真正的理性的，我可以告诉你，更何况是表面上都不理性的，那就不用谈。但是十个很好像做出很理性的决定的人，都不只有可能就一两个真的理性，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有一些因素在驱使他，他自己不知道。一个最普遍的因素就是感受，但是那个感受是什么东西在牵引着那个感受啊？这个就是太不明显了，太不明显了。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越懂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大的体谅，真的会有很大的体谅，真相都是比较辛苦的，看真相面对真相都是比较辛苦的。好，那你就注意它的存在就好了，你注意它的存在，注意它的存在就好，不要太去留。其实我们不是要去留意它的动态，我们只是说知道它吸跟呼，只是要培养你的那个正念跟警觉，因为到一个时候它越来越微细的时候呢，它就是好像在那边， 到一个时候呢，连吸个呼可能都没有，都好啊，可是就是一团气。
就一团气啊，
那也可以，那也可以。其实是你是守着那个门户，这个门户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呢那个空气就这样子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民间会有一种现象，我感到很奇怪，就是说是那个叫出马仙，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被鬼神啊或者怎么样子，然后要抓他做地马，然后要他出来开香肠做功德，就是如果他你不从这个鬼神的话，他就会让你生病或者让你痛不欲生，然后你就是服从了他，然后他会有神通，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你问他都知道，就是说我想这佛法里面是怎么解释这种现象的。
有些可能过去的一些因缘，过去的一些因缘，然后那个因缘扯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咯。有些时候是这样，过去的因缘，因缘数不尽，我也没也讲不完。比较好是要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不要一种情形身不由己。修行学法，当然我知道有些时候还是有他的无奈，但是自己去选择身不由己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就不是一个两个的现象，而且是很多，各地都有。
那你不要管这些，不要听。为什么要相信这些智慧？还是你这样子的话，你自己生不起智慧的，对不对？你只是被驱使而已，被用而已。他叫你去赚钱，你去赚；叫你做功德，做功德。为什么你不要自动自发自己用，培养自己的力量去做？对，当然有，我知道，我有这样子的认识。像我在印度，我们的一个朋友，他的弟弟，他也是，我亲自看着他的，他怎么样的？等一下啊，那个神就上他的身体，他就开始讲话了，开始。也是在帮人啊，医病啊，解大疑难啊，这些东西的。可是他掌控不了他自己的生命。那个什么神明啊，一离开他就什么都不能做了，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跟田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了，如果要解脱的话，要自己把握自己的身口意。是这样子，没有所谓的一种东西，你把自己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他这样子推你做到你就会解脱，不会的。解脱是自己的任务，自己去探索，自己去了解。
就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是说，他说他身体里面进来了一个鬼，而且那个鬼可以跟他说话，然后他想把他赶走，但是那个不肯走，就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我可以帮到他。
这些人他们需要很多的正念也是这样，要有正念。
就是念那个护已经有用吗？
也许，但是有些是他们过去的因缘，也是没办法。好，来，还有谁要问？
张爹，刚才你在问那个真实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当进入大脑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会很多，但是你去判定的时候呢，会根据当时进来的这个信息，你会观察到自己开心不开心做选择，但是这个信息进来了之后，怎么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智慧的决定，好像你后面的话没讲，能不能再深入一点？
基本上呢，就是心一定要清明。如果你的感受波动，不要相信自己；如果有烦恼，不要相信自己。你要让你的心清明、超然。那个时候你再去看那就 OK 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 没有真正的自在，他没有真正的自由，心一直在束缚于美某一种贪求，或者是恐惧，或者是忧虑，或者是牵挂，因为这样子智慧不能发挥。那心不能够有一种很纯的感知，心的感知已经污染了。而如果你要让你的心比较能够靠近智慧的发挥，那就要确保它处于很平和的状态。那时你再去面对你的问题，也许会懂多一点，也不是绝对的懂，有些时候还是被牵着，还是会被牵着。心能够清明已经是最好的了，其实有些时候还是会被牵着，被你所懂的概念牵着，被你认为是的智慧牵着，也有可能。如果那个智慧不圆满，不够，不到位，那就算你很清明，但是因为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更高，因为你在的位置很低，是你很清明，你很冷静，但是你在的位置不够高，自然还是看不清楚，所以你还是被陷在那个盲点里。但是那已经是最好了。我们人如果能够把当下的智慧活得最好，那已经是问心无愧了，对得起自己了。即使是过还是错，但是那个错也许是一个学习需要的过程。所以你怎么做你还是有可能错，更何况是你已经在因上错了，那就摆明就是错。如果现在已经错了，那就摆明是错，起了烦恼那肯定是错，完全清明都可能错，因为看得不清楚，看得不透彻也会错，不是冷静就对的，只是不冷静比较可能对，不冷静是绝对是不对啊，是这样子而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能力没有到那个层次，你只能接受你现有的能力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就是这样，就不想它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是这样子过的，我们只能够在我们现有的能力里面发挥而已啊。当然有些时候呢，在我来说呢，如果我知道这个时候或者这方面我自己的智慧或者是我能力不足够，我会尽可能寻找看一下我周围有谁比我懂，比我有智慧，或者是比我更在这方面更懂得更专业，那么呢，然后我就去寻找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给我指点一下，就是说借用更高的智慧。你也许你自己知道你没有不够智慧，不够在某一个领域，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谦虚的心，你能够找出更高的智慧让他引导你，这样啊，可是要信得过的了，信得过的。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行为做出决定的行为都是最智慧的。
佛陀，你要彻底的智慧，你成佛。当你是佛陀的时候，那你怎么做就是最智慧的了。已经没有任何阻碍智慧发挥的任何成分。而且本来智慧到那个时候已经开发到顶峰，就是不会错了的，只有因缘的错，不会是他的智慧的错，因缘还是会错，有些东西佛陀还是爱莫能助，因为那个因缘就是错，不是佛陀的错，是因缘错，那个因缘有这样的因，他就是要这样的果，这个不是佛陀的问题，但是佛陀再也不会再加入一个错的因下去了。从这方面来讲，所以其实在苦海就是不圆满的，不圆满的，你要不要接受苦海就是不圆满的？你全部做对了还是会不圆满的，因为因缘不圆满，众生的业不圆满，我们自己的业不圆满。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要一个人独处，就为了更好的修行。那我想请问尊者，如果一个女众她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会不会不吉利啊？
独处这个有更深的含义啊。其实佛陀，比如说比丘尼，佛陀都不允许比丘尼独自睡觉，都要有伴。就是比丘尼都是两个两个一起，出门也是两个最少。那个独处是说你的心，身的独处也是有重要啦，身的独处也是有重要，但是基本上是心啊。但是也没有不吉利，一个人住大房子也没有不吉利，如果你不怕就没有不吉利。阴气太重。那不是有些时候不是在一个可以关照到的地方咯，那边有一个固定在道场啊，或者那边大家女众跟女众住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关照，也不会说阴气啦，你的心很光明，很有慈爱，它就养它就是一种亮，很亮。你怕一个人住鬼找上你，不会啦，心亮就可以。其实鬼找上我们也没有错，有什么错？回向功德给他。17岁。
17岁没有学佛。那您当时看到了这个，就是 only。
因为我已经学佛了，我14岁就学佛了。
哦。
14岁就学佛了。
那个当时就是说，就这句话，就是 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啊，对对。
就这句话给您带来的震撼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一些能力。我们总是极限自己，其实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得到的时候，我们的潜质不用被埋没。很多东西我们认为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得清楚，看得到，很多不可能都变成可能。所以当我一开始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说过度的自信自己现在在哪里，我会不断的要开发自己看到的能力，看对东西看得更清楚，因缘看得更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有太多的力量埋没了。人不需要，不应该只是活得那么肤浅的。生命的潜质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因为我们被自己局限，比如说你唯物主义，一个简单。你认为自己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其他的都不是，那么呢，一大片世间重要的领域你完全忽略了，就是心的领域，心的力量，心的运作，那是太重要了，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可是因为我们只相信物质，那我们就会忽略了很多很多，是不是？单单讲了，不要讲什么了。单单讲这个，以前的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他们只相信硬实力。我有军队，我的军队强，我能打你就打你。人们看不到软实力。现在当人家在了解软实力，哎，又有这个名词出现。对吧？就像很简单，以前人们认为我要抢，我一定要抢人家的零和博弈的那种概念，现在才出现那种双赢的概念啊！你看，这个差别很大。 你很多东西不是真的我抢了你我就会好一点，不是的，有时我也不好，但是呢双赢，你也好我也好啊，就不用苦了，更多那个蛋糕大一点就不用抢了半死，你每天争争争争争争到那个蛋糕坏掉了，大家都蛋糕丢碎了，那谁都得不到，反而我们不要争，大家好好把蛋糕扩大一点，拿大块一点少块小块一点都比以前把蛋糕搞糟更好啊！现在人们会有这种思维，像以前人们认为赚钱就是要剥削由顾客啊，剥削谁啊？现在西方人开发出来的赚钱方式，你看谷歌，他就是一直给你好处，给你免费免费，你免费完了他还是赚了一大笔啊！现在的赚钱方式，而且这个又很符合因果，在因上来说，你给大家这么多的利益，你只拿回那一点点，但是你竟然是全世界，你竟然成了大这么富裕的一个大集团、大财团啊！现在的赚钱概念不，以前就是叫做贪，你不耍黑手段不能赚钱。但是谷歌的那个首领，他们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子，赚钱不一定要做坏事，不一定要违背道德，结果他就想办法，他能够想出这样的办法，这是天才。啊，现在才有人看人家做一个软那个程序啊，一个什么啦，都是给你用免费的东西，但是他就一直在赚钱，而且这个赚得很光明，赚得很光明，因为大家都在用这种好处，我们天天都在用他们的服务，然后呢，他只是久久这边花，我们可能只赚我们那么一点点，我们用的利益根本不值那个价值。他说在他来讲，他有本领把这个利益散播到全世界，那么一点送你一点点送你，他就很富裕了。这个是很高明的赚钱方式，完全符合因果，在因果来讲是非常的有利的。嗯，啊，看这种就是 you can see the invisible， 这个人们没有看不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可能性，你开发出来你就成了。其实现在全世界最赚钱最多的倒不是你去贿赂啦、贪求啦，这些最多贪的，哎呀，不是最多几百万几千万或者最多几亿，但是你用智慧去赚钱的人，他都赚了几百亿几千亿，所以这个就是 see the invisible。 当然最重要的 invisible 是卡玛，我们的业，用心去看是身体，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invisible 的东西，肉眼看不到，但是其实千真万确，开发出这个了，那你连这些都没什么要紧，真的打他半死在人间，你守那个八戒，守清净戒，行善布施，做一个好好的人，你来世投生在天界，其实你在天界看着你的朋友，哎呦，为了做王几十年的王位，是不是？不然就是做几年的总统，但是为了那个你付出多大的代价，真的老半天才在那边。有些时候我在看到那些野狗在打架的时候，哎，那个狗，有些时候你知道野狗打为什么打架，每一次打架十次有九次的是为了某一只母狗，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为了一只母狗，然后那两只雄狗在争来争去，其实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在我来讲抽到很臭的那些狗，这是也不见得，但是在狗的眼里他就认为很美嘛，对吗？他的伴侣是最美的嘛，他就为了这，其实一下子就死去了，搞不好等一下就给人家打死了还是什么，他是真的那么痛苦，只是为了得到啊，我占有的他，我赢了，我什么了，可在我们来讲一点味道都没有，这样低俗的东西有什么好争。可是我跟你讲，上面看我们也是这样，那些天神看下来有什么好，然后翻天神看那些天神也是一样，这些唱歌唱什么，我禅定不是更好，其实一个看一个是这样子的，不同的层次再看下来，所以真的半死你就在那个格局里面当王，还在那个格局，佛陀是叫我们跳出那个格局，完全超越这个格局，不在这个格局里一般建设一般的争，啊，那个是很殊胜，而且方法很单纯，你只要做这个，老老做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很高明，你明白吗？不是我们很高明，我们只是老实，佛陀这样子讲，我这样子做，我就可以做出这些高人做不到的事了。我们就因为佛陀为什么高明，因为佛陀知道那个因果关系啊，
不是我们很聪明，是佛陀有智慧，佛陀知道了因果关系，他叫我们做，我们只是一个老实，我们跟着我们就成了。就像有些人他要靠他自己去寻宝，很艰苦，他很力量很厉害，爬这个悬崖爬怎么样，但是呢，我只是老实，我只要跟到一个好的向导，那个向导讲不用跟那边，不用去这样冒险，这边有一条绝境，或者这边有一条小路，这边有一个隧道，我就走这边去，哎，就找到宝了。因为那个是找到成功把宝找回来的人，那我对他有信心，我就尝试，哎，对他带我的每一步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宝，那我就试试看，嗯，这个向导讲话是有信用的可靠的，然后再跟，哎，他真的懂，那再跟下去，每跟一步都有收获，每跟一步都有收获，跟到后面你就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是看，嗯，不需要去什么。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太想要谈论这个问题，嗯，因为它会有些时候增强了一些复杂，然后有些时候也给一些人们带来一些不适，嗯，所以我谈也有它的理由，不谈也有它的理由。但是后来主要的原因是我跟我的护持者，我是会讲老实话，因为我不要他们带着错误的幻想或者是什么来护持，因为有些人的护持他就是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想法，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老实话，我跟他们说我没有开悟，很简单，因为我走这条路，这样。只是，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要放下还跑去修，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不够，还在做，只是刚好有法缘嘛，就讲，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就会发那些愿不实在，或者是一种可能是他想要跟，想要模仿，想要学，但是如果他没有那个付出，没有那个准备，面对那个风险，那让人家跟不对了，他没有准备也不好。但今天他不是秘密了，我就也就不介意了。其实也没有生命里面的就这些东西不需要秘密的，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只是说有些时候会给别人带来错觉，那没什么好，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就一直以来以前早期我都不说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的学生嘛，他们说，我跟你说，当然有另一个情形也是有那个替自己想一下，我就跟学生讲，哎，现在你修行好了，那记得以后保护你的师父，你的师父还差的啊，这样子以后你们在天上给我照顾一下啊，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是有这样用意，然后有些时候，所以现在你们问我可以承认没有问题，只是不是受记菩萨，所以不是受记菩萨就还没有保障，还要继续的走。对了，这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但是我学佛以来没有起过第二种念头，不管我修哪一个法，没有起过第二种念头。这样，他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另一个因素是不讲，也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也自己知道自己不圆满，所以有些人他们对菩萨，我们都不是菩萨，还不是。所以有些人就是对他们有一种幻想，就觉得你一定很圆满，没有瑕疵，然后一看到瑕疵的时候他就批判，所以这个也不好。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比如说有些学生，他们知道师父不是圣者的时候，他很大胆。啊，他很大胆，反正师父不是圣者嘛，我要冒犯就冒犯嘛，要攻击就攻击，也有这种情形出现。所以这种情形很不好，因为即使不是圣者，师父是一片真心为大家。所以你对任何一个对你一片真心的人，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这个业也不轻。如果是对你有恩，给你法，然后业也不轻。但是有些东西就顺其自然，我也没有说讲还是不讲，但是大家问了也就有的，就是这样子而已，也不是刻意这样还是刻意那样。当然是更难走，所以我们南传的了解是这是更难走的路，更难走的路。但是肯定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没有受记，所以如果是受记的话，梦里都不可能起另一种可能性。然后在于我来说，我可以看到自己有另一种可能性，只是说我没有动过那个念头而已，但是那个可能性是可以看到的。哎呀，看一下吧。当然我是觉得要行菩萨道的人就是不会想要耽误自己的成长的历程和进步，因为你耽误了众生苦，是因为能够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因为不是说贪图快，只是说众生太苦了，然后我们耽误我们的修行，其实也是耽误众生的福利，是这样子想。没有什么东西的，这是每个人个人的愿望，三条路里面你任选一条，将来成佛、成辟支佛、圆觉，然后成阿罗汉，是吗？都会有啦，什么因缘，其实一切众很多众生在佛陀显双变神通的时候几乎都发愿要成佛的，几乎没有什么人没发愿过要成佛的，都有发愿过的。所以如果你要讲因缘，全部人几乎都有一些因缘，因为佛陀太伟大了，看到就会想要变成他，差别只是在于那个代价，然后那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差别是在这个。要承担，你不是老老实实去，你要知道什么是因，不是去奋斗的讲这。只是很多人说要到行舍智才知道，或者是缘起，那种是说看自己有没有受记而已。可是真的要走这条路的人，他哪里会想怕不怕的事？对他来讲，怕不怕这个不是问题的，不是自己我能我不能，他不想这个的，他自然的就是因为众生苦，所以这条路是我是有能力的人，我一定要走这条路，就是这样子而已。有能力的人的生命不为自己而活而已，不单单只为自己而活，这样子而已。所以很自然的他就会选择走那条路，这个跟以后关到什么是没关系的，他不会去想那个的。所以如果还怕死的话，这个是不行的，这条路还怕死就行不了了。 是这样，但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好好，算了算了算了。其实自己也是知道啊，是我想象中的菩萨不是我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就是讲。还好了，所以我才说你们要朝往解脱道的，应该去找解脱道的师父，我给你们结缘就好，原因是在这里。很多人一直在拉着我说，孙子你不要跑，你要教法教法。其实为什么我很坚定的，我现在是因为老爸的关系，我非常坚定的，这个世界谁也留不住我，当我要走的时候谁也留不住。为什么？很简单，自己工作没做好，就是这么简单。自己工作没做好了，不是去做了，做到做好为止嘛，对吗？很简单而已。啊，当然，既然你选择这个，你当然就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嘛。你现在选择做总统，你就要把总统的工作做好嘛。你不能说我选择做总统，但是呢，我扫地的工作已经做好了，这不可以这样讲啊。你没有做好，这是因为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在那一边，所以我就是没有做好。如果我选择解脱的，我可能今天已经不用担忧了，至少相当有信心的，这个是应该很早就已经不用担忧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既然你选择，你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任务，就是那个任务你没做好，就要去抓到它好位置，这样子咯。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不了解，他们一直推着我啊，你再回来教，回来教。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错过了我的机会，那我只有苦，自己也苦，大家也苦而已。所以我不是说也不是狠心，也不是没有慈悲心，这不是这样，也不是不爱护圣教，只是你一爱护，你要冷静，不能够只是一种软弱的这种慈爱，可是没有智慧，不能这样子。所以你们要放啊，不要师父你不要，你要来啊，送我送愿啦每天跟我说吉祥尊者你要来，你要来，吉祥尊者自身难保，泥菩萨跟我讲但是我的法缘很好，其实这个跟愿力有关系。我们有愿的人很奇怪，他就是法缘会好，因为你的心是很向着四面八方的时候，只是其实是我蛮克制的，如果不克制的话不止如此，我蛮克制我的缘，就是真的没办法避无可避的，我就是做一点哦，这样子。如果真的我放出去的话，真的是会做到很多的，只是这个法缘，因为我们走这条路的人，因为都是以关怀众生为主，所以那个缘分就会很好，缘分很广，比较广，这样子而已。当然有些时候也蛮尖锐的，因为强的因缘都会有很尖锐的反应，有些时候，但是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也是好，我是缘分好嘛，我不是给大家结缘哦，接引你们全部入门，这样子就好了，但是呢，更上一层楼的东西，你们要解脱，你们去找嘛。找他们真的，因为那个磁场有影响，有时我的学生被我影响的好多个就发言，我要做大弟子要做什么呢？我说我没有要你做大弟子，真的还早得很，做大弟子等我受气过后你们再来，那时候可能现在的青蛙啦蚊子啦盯了我过后，以后未来跟我结个缘要做大弟子，这个还像一点，就是我就觉得要走这么苦，从现在跟到那个时候多久多久远，划算不划算，要跟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成佛就好了嘛。所以有些时候，所以后来其实很多个跟我说要做我的大弟子的人里面，心态哪对的占少部分，我告诉你， 十个里面，我觉得讲要做大弟子的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可以的吧，其他的帮倒忙的，我觉得。所以我是觉得，所以我才想啊，不要不要，我不鼓励人家做这个，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今天他已经不是秘密了，我也就不要刻意的去觉得什么，也没有什么好，也不是说隐藏还是隐瞒，他只是说我们讲一句话是有利益吗？有利益的我讲，没利益我讲了跟你讲也不知道什么。但是今天他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东西，我就也不介意。也最初是也是不是我讲，一些别的禅师在后面讲，人家问他讲哦那个是怎么，所以他们是好意了。他们是讲好意，讲，所以我觉得啦，大家还是快点解脱比较好。这条路你真的要走这条路的人，我劝你也劝不了。我告诉你，泼冷水泼不了的啦。如果所以为什么我也是不怕跟人家泼冷水，就是在这里，因为是走这条路的人，冷水泼不了的。以前我的师父就曾经给我泼冷水。很多了，他们要给我泼冷水，很多了，这个要泼冷水，那个泼冷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泼过，也没有倒，也没有生气，也没有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要走的会走，这样子。我觉得别人发什么愿，不要想，自己想自己，然后我自己的。我觉得，然后一旦你选定一条路线，就全力以赴，不要有一种情形，愿又发的大大，付出又不肯，那不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很坚定的要出家，就是这样。我告诉自己，就是如果我又欺骗自己，然后愿又发的大大，但是呢，这点付出又不可以，那点付出又不可以，那索性不要了，舍愿就好了，真的。如果牺牲不起，就舍愿，就宁可舍愿，快快解脱还好，要不然为什么在苦海里面冒这样大的风险？这样吗？你们不懂，你们不懂。在那个受记的八个条件里面，你要知道你自己具备多少。你要知道自己还差在哪里，这个自知之明一定要有。八号禅师也跟我说啊，他说菩萨过去有修七种法，其中一种就是精通三藏，因为他一直要鼓励我去研究那个理论。精通三藏，然后头摄三头陀，然后当种圆满住生林，我讲这些 OK 啊，其中一个是精通三藏，你要来精通三藏。我直接跟八号禅师说，我说夏多，那个是给受记过后的人，那个记载是指受记过后的菩萨，那我还没受记，还没受记，在这个等次上，你最紧要的是什么条件？是那八个条件。具备了那八个条件，你再去圆满十波罗蜜，十波罗蜜也重要，也重要。但是那个你还有时间来做，但是你最紧要的是这个。我说，我直接跟夏多说，夏多，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没有受记，所以没有受记的人最好还是脚踏实地，先把这一步走到这一步的，先把这个工作做好。到了这边，这边到这边的啊，这个当时那时我再来做这个工作。当然这个也，你现在做这个工作也会帮到，这个也有帮到，但是最直接的是这个因素，那些是辅助的因，十波罗蜜都有辅助的，要得到受记也是需要的，也是需要的，但是这是直接的因素，那你先把最根本的扎稳，其他的再做。然后这种法布施的功德不同，法布施的功德我再跟你们讲法，这是法布施的功德，你只是再圆满一点法布施的功德，法布施功德带来的果报是什么？你要很清楚啊！法布施的功德跟那个八条件，你要看清楚，它跟哪一条有关系？
你有很多的功德，这你要你的愿，你要做男人啊，这个女士这个会帮到，你要做人做男人这个会帮到，你要见到佛会帮到啊，这些功德也会，他会给你比较有福报去发愿，去这本钱去发愿。但是定慧的呢，那布施的东西跟定慧它是有间接，但是不是太直接，间接。然后比如说舍生命的呢，那么有一些东西是因为你有很超强的定，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做一样东西，有你不要讲我自己经验，就是讲你做一样东西，你有定，你没有定去做，跟你有定去有了定才去做，或者是做了定的功夫你再去做，那个效果大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用智慧去行这条路，当然注重转成效果，怎样做最有效率啊？那个 multiplying point 你要掌握到那个转成的那个环节。那么什么东西能够有转成效果？定力，你有定力什么都放大了，定力跟智慧，你有定跟慧的话啊，这个所以定跟慧你在这方面你先把这个做好，然后你再做别的，就一下子其他的全部放大了嘛。你这个做很苦命嘛，你做一个，你发一个愿就是一个愿，你有定跟慧，你再发一个愿，你胜过你发千千万万次。那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最有转成效果的东西做好，然后你再做别的，它就那个效果就一下子你就可以完成人家多辛苦走长远的道路都做不到的事。所以为什么智慧型的菩萨四个阿僧祇戒有十万个戒就了了，信心型的八个阿僧祇戒，精进型的十六个阿僧祇戒，看都有智慧的，都有精进，都有信心的，只是哪一个为主导。所以这个你一这样子明白，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差距可以这么大，四跟十六。因为很简单，转成效果，你会善用转成效果，用有智慧的人他在累积功德的时候他会懂得转成效果，你懂得转成效果一做他就放大，你懂得哪里放大它。真的，像比如说你一样是布施，你看每一个人的布施功德都不同的，有些人布施他会啊，我反正我出了钱就好了嘛。有些人布施不是，我会亲手做，亲手供养，但是不争不贪。那如果是别人啊，如果别人要做啊，你没机会做，我把机会让给你。但是没人做，我亲手做，啊，也不争，带着一个无我的心去完成它，带着慈爱的心去完成它，这个。智慧，但是有因果的自见去完成它，其实这个完全不同，这完全不同。同样是做，你这个人可以做一千次，这个人做一次，他的一次可以超越你一千次，甚至超越你一万次。啊，布施其中一个圆满是来自我们内心啊，对象啊，当然很多人只是寻找对象，可是对象有时可遇不可求。所以我比较喜欢花心思在自己的内心，我内心转一转，我的功德波罗蜜完全大不相同。当然如果我遇到了阿罗汉，遇到了佛，我当然不错过那个机会，对吧？但是那个可遇不可求，也许可求，有些时候可是很难求。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心天天都可以让在这方面加强。所以我自己在，我觉得这个苦海的路已经够辛苦了，所以我是很注重效率的。虽然有智慧的修行者在哪里都可以修的，这个是清净道论教的，有智慧的修行者哪里都可以修。所以以前我就训练自己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你给我什么地方我就是要在那边尽可能做到最好，去修到最好。但是如果我有选择啊，我能够选择在雪山啊，能够选择磁场最好的地方啊，为什么我要错过效率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是最主要是靠内力，但是如果刚好外面的环境也帮到我，天时地利人和，那我当然是尽可能把握，我有的选我会选，没得选我会尽量做得最好。所以我知道你们都在告诉我这些很多人跟我讲过的，你们讲的东西都有人跟我讲过，大家都要劝我留下来。今天是因为老爸的关系，因为老爸有我有一些心愿嘛，就是老人家虽然我有些时候也许你们听我刚才讲的言论好像哎呀这个很叛逆的，
师父怎么这样判你，不是的，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老人家我是很孝的，我是很感恩的，嗯，我也是很关心的，但是那关心是怎样把那个对带给他的真慧最大化，而不是只是要表露满足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尽了孝，我已经孝顺了，我不在乎这个的，我不在乎这个名堂，人家说我孝顺不孝顺，这个我不在乎，我在乎实孝，实实在在，我觉得对我老爸真的帮到他超生投生好的地方啊，那个才是重要。嗯，所以如果我发现了我的学生讲法比我讲法更有力量，我就让我的学生去替我做这个工作，我就做别的事，我不会说一定要整着而我来做，因为我发现他听我的学生多过听我的，那就好了嘛，我也没有在乎啊，有什么要紧，我不会说啊，怎么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不听人家的不听我的，那很自然嘛，他可能就是跟他的姻缘，也可能他看到我就是啊，永远是孩子，对吧，啊，现在好多了啦，但是还是我发现我的学生对他的影响远远大过我对他的影响，就杀戮咯，何必去苦恼，这是好事，对吗？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我只是因为这一世他是我的父亲，其实对我来讲谁不是父亲，你们这里谁不是我的老爸，都是做过老爸的啦，肯定是吗，老妈老妈全部，我无始以来我们全部都有过这种关系，对吗？但是呢，现在是现在嘛，因为这是近的嘛，近的，因为近的关系变成我比较容易帮到他嘛。如果突然间我找到街上一个老人家，我跟他讲，你要这样，他怎么他就不甩你？他讲你是不是害我，对吧？是，但是这一次因为他养过我，他的承担力就不一样了嘛。所以我跟他讲什么，他不会去猜疑我要害他。就是如果我跟把这种法器跟另一个陌生人讲，他会觉得你要到底你要干什么？虽然即使他以前做过你父亲，但是可能很遥远很遥远的，那个效果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这一世的父母，我们还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因素，我们还要尽一个孝心。但是其实要尽孝心，对众生尽孝心，我的心是这样想的。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很多东西自己要去做。所以你们不要一直说啊，师父倒回来，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懂。其实去年我离开的时候，下头在机场，下头就跟我讲 ，You should come back。to China frequently， 常常回来，霞都是这样跟我讲的。我当然也知道，我知道霞都的心意，所以来自帕奥禅师的一句话，其实超越很多人很多人的很多句话。他讲的话对我来讲肯定是最大的影响，但是时候到了，我还是会懂我应该做什么。霞都是很照顾你们啊，也是很关心你们，所以他才会告诉我 ，You should always come back frequently。对 ，Help China， 嗯，他已经跟一些缅甸禅师说，华人的世界，那就是要我趁去做什么？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还在做。其实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也是想到自己届时给自己的交代，我就尽力而为了。但是我总不能够尽力到自己泥菩萨过江，也不行，对呀。其实有些时候你们也要支持。导师们去进一步学习，一直拉着导师，有些时候我们做导师的，我们自己质量自己知道自己的层次到什么，所以有些时候你扛一个因缘扛到某一个时候，你会知道可能福报也不够，或者是可能我们自己因缘也到了，自己要再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不质量的话，我们做，万一有一天你扛不起的时候，你扛不了怎么办？这是啊，是扛不了，到时是不是？对吧？好，那你们要成就，为什么你不来出家？对吧？我很想剃你的头，你还去染头发，哎呦，对吧？这是你对法将有热忱，这是。应该提升，不要永远停留在居士的奉献，对吗？从居士的奉献，像古时候就有一个，他是他大家的首领，他以前就是在外道的时候就已经是大家首领，带着大家做工还是赚钱还是什么。然后呢，后来他去守了五戒，三规五戒。然后呢，他的那些支持者是他的跟随者是很忠心于他的，
哦，我们的首领三规五戒一定是好的，他们太信任他了，我们也跟着守三规五戒。那他就想，哎呀， 我做首领总一定要比大家付出做得更好嘛，我五戒他们也五戒，不行，我要守八戒，然后大家也跟着守八戒，首领守八戒了，我们也守八戒。然后他讲，哎呦，这样他这种东西也不是竞争，也不是傲慢，也不是要超人一等，不是，他只是觉得我做首领我应该要更，既然大家这样子恭敬我，真的我一定要做得更好，他就出家了啊。首领出家了，大家跟着去出家，然后呢大家就刻苦的修，结果全部成阿罗汉。所以今天你在这里带领，是不是不要担心，你真的有心愿，后浪推前浪，没有，这里没有松烟也一定，我相信还是会有人，那甚至可能更强的心啊，松烟出家了，大家的心更强，对吗？真的，我敢这么说的了。你看，你看，我坦白讲一句，我在大学是大家的老大，但是现在我出了家，你看我有一些身边的以前我的同学啊，不然就出家，不然也来支持啊，也来什么了？因为以前是大家充满梦想的那个年代，以前我们那个是梦想，我们在大学时候是梦想的年代，大家都充满梦，大家都讲，哎，我们大家也要出家，就结果大家都不敢，大家都不敢为自己的梦丢出去。然后我敢搞，我走出去了，然后寻法走出去了，啊，现在越来越多，慢慢都走进来，只是有些被孩子绑着了，没办法，这样子而已，是不是？所以、会的，你向前走，你不要担心后面的人，他们就会跟上来的，应该会跟的，是吧？不要想。其实为什么不女众？因为现在你们可能觉得女众群体不够圆满，什么？可是就要有这种期待。就像以前我看到僧团，我觉得我对僧团有点不满意，哎，怎么这样子？哎呦，有些时候很多东西，我觉得坦白讲，我对僧团有意见的。然后我讲不要随便批评，我自己告诉自己，你有本领你来做僧团嘛，是不是？你不做僧团你就批评，那你好，有本领你自己来做做做看嘛，是不是？自己来做，要维护僧团就是自己做。结果我决定要出家。其实我的朋友已经跟我说了啦，观音高老师也不是带着老婆一起交餐，你何必，是不是？而且每次直到我回来，有些时候还塞钱，直到我要带女朋友出门，先塞多一点钱在我袋子里，因为他都认识我，也认识我女朋友嘛，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想法不行，我这样子受人家护持，我还是出家好。而且呢，我是觉得以前我也是想做瑜伽士去成就的，反正瑜伽是很方便嘛，自己到山里可以自己煮，可以什么。但是后来我在想，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门还有希望吗？就是佛陀给的制度，我一定要在这个制度里修好，修得好嘛，善用这个制度嘛。虽然这个制度给我们一点点的不方便，但是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利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女众群体不如你想的，或者是不够圆满，那你就走进来嘛，想办法克服那个女众群体的那个问题和困境嘛，对吧？带领嘛，对吧？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没人做的事我来做，这样子才可以嘛。就是啊，怕了啊，那啊，是不是师父开口叫你就怕了，那你就天天叫师父，哎呦，对吧？这不可以哦，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哦。所以叫人家总是很容易的，你明白吗？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让师父师父说服师父。哎呀，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大多数人想过的东西我都想过了，你们考量的东西我都考量过了。所以如果我考量过你们考量过的东西，包括我的师父考量过的东西，那我还选择，那必然有我的理由，很简单道理。今天只是讲我讲得到的理由，能讲得出来的理由而已。所以我是觉得了，大家好好的专心修行，解脱。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道路。我这个人很奇怪的，我的心是不会去约束是任何人，谁爱走哪一条路你就走，就是这样。我对生命是一个很自由的看法。每一个人对我来说，我就是指路的人，把光照出来，告诉你们怎么样，你们就走了。现在几点了？哦，差不多要结束。今天还有什么疑问？快点问。
刚才你说到一个，你穿袈裟和不穿
加他的，好像我听起来是一个隐居的一个概念，和参加他的。
以前有那个隐居的概念，就是说做修行人比较自由，我可以自己居家事，可能自己煮啊，自己什么啊，这样子又可以自己要拿钱就拿钱，自己定自己的戒律，不用这样的约束。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够好。
为什么不够好？
我觉得三宝这个僧团没落，我们有责任。我的心就是要想要把僧团再整新、重整、带起来。
但是如果你去隐居的话，在山上的话，你穿着袈裟，很多戒律都已经是，你不可以去种啊。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就是要想办法用托钵。佛陀时代那些他们也是很多，就是用佛在佛的制度允许的情形之下去完成，善用佛的制度。然后，如果我的榜样给人家看到的就是佛法佛陀的戒律反而是障碍，然后用佛陀的方法就修不成，那么我们怎么帮到这个佛法的传扬？我相信佛陀的制度肯定是帮我们修的，不是阻碍我们修的。表面看起来好像有阻碍，它肯定有帮助的，因为我想起来它是真上界嘛，阿迪西拉，真上界它有它的作用啊。表面看起来它有一点不方便，但是它一定有它有它的其他的扶持和力量啊。像比如说今天我能够做的事，就是如果我是居士或者我是一个瑜伽师所做不到的事，那这个功德肯定不一样啊。我今天带起一个多塞天修行林的，然后呢戒班的有这些出色的出家弟子，这个如果是我是瑜伽师肯定做不到。而且我善用佛陀的制度，不用自己去想，善用佛陀的制度，而且相信佛陀的智慧，佛陀定这个智慧不是阻碍我修禅的了。表面看起来有一点不方便，可是佛陀怎么会制造一个阻碍我们修禅的东西？你对佛陀有信心，你就单单这样子想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继续的向前走。后来我发现了，我走到哪里护持也不缺，人家不就算不认识我，人家也都会护持，我走到哪里都有护持，很奇怪的，他就是有那种力量啊。佛陀的制度他有他这种加持力，当然自己的功德也要了，也要。
但是你在隐居的时候，他人员等等很多人很少，
到时再看了，再想来的啊。所以你想象不到嘛，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活出来，你们以后才有才好想象嘛，对吧？是不是？因为你们想象不到嘛，你就会觉得啊，这样不好啊，还是说居士比较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去把它活出来，对不对？要不然谁想象得到这是可能的？
我2年前就是因为是否参加沙还是隐居一做的地方。因为当时看到参加沙，如果你去住在那个地方的话，可能很多建议你没办法去做，所以。
可是穿上袈裟，你会得到，会成就，完成很多是不穿袈裟做不到的事。我们清净智者从各方面来讲都有它的优势。我因为穿上袈裟，我体验了很多，有些东西没办法跟你讲。好，那里啊，OK， 对是比较严，但是如果你曾经出过家就直接就可以了。以前在我们那边你曾经出过家，你再来重新来过，你只要讲以前我在这里来过了，以前都已经出过家了，在这里那当天就只要有人可以给你受戒就可以了。第一次我们讲的那只是针对第一次从来没有来过的，程序上还是照跑，要经过一个观察期，如果是已经做过了，就保持良好，没有破坏性的记录，都是保持良好记录的，直接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就凭你过去的记录就延续就可以了。
啊 这是这个，这因为我是很想新的那个强大的那个电力的状态，会那个因为动物他们的敏觉力会察觉到我们的状态。
其实会的，会的。
他们
有些时候
敏觉。
有些时候会的，他们有些时候会的，在某个层面会的，但是我也没有说什么了。我是说，比如说我听到那个像老虎还是豹的声音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毛孔好像一点凉凉，这样有点站起来这样子。那个时候，所以那个也很像有一点这样子啦，震一震这样子啦，但是也后来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就这样。然后听第二次的时候，第一次你没有防备嘛，在很沉静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喔一声，你就当然就啊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再好呼多几声就没事了嘛，就不管了嘛，啊是这样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应，是有啦，只是那个毛孔站起来一下，这第一声吼的时候会这样，然后再吼就哦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然后面对面看到的是熊、大象跟那个山猪，还蛇，蛇，那蛇它是盘在那边，很粗的，这样粗的蟒蛇，它盘起来，我就在旁边，这样子，它就像我走，突然就发现就在旁边。啊，对，好像吓一跳，可是不是那种不算是恐惧，好像是突然间一个东西。怎么突然就跑在面前这样子了，也许也叫做吓一跳了，但是不是说害怕了，就是快点走了，看到的就像这样设计，尊重的面前一看，哦，这边等一下一条，对，等一下那边有一条，这到短短的在几分钟内就看到两条，但是我自己走出自己的山洞去，走蛮远的地方了，乱逛了，在森林里面是有啦，是有。当时的心很奇怪，当时的心是命射出去的，就是不要了。那个心就是修不成死的算了，就是这样。那个心啊，就如果我修不成，我就死了算了。哦，那心很拼，已经舍生命了。就是说准备活死是另一回事，就是这个东西我要拼了，就是这样子。接受好一点，接受好一点，真的要不是做了吗？这样没有了，就是要，不是要做的就去做了，没有了就是在因上想了，不要想别的，单纯呐、单纯比较好，单纯。不要想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单纯，越单纯越有力量，学法是这样子，单纯有力量，复杂就没有力量，平平常常净化内心而已，不要想到太复杂的东西，用智慧不是用聪明，有智慧不一定要很绞尽脑汁，但这些东西不需要，就是佛陀怎么说我怎么做就好了。好，大家跟着师父念呢，你们都知道意思哦。第一个是愿者功发愿呢，一个是愿者功德帮助消除苦那个烦恼苦因，第二是愿者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第三是回向，把功德与众生平等分享，愿众生随喜我的功德。好，伊朗咩本央，阿萨瓦卡亚。我行好多，你当咩本样？你把那啥，把这有好多。妈妈本样把刚，萨巴萨达囊，把杰玛，得萨贝，咩萨芒，本样把刚，拉班多。Sa-da.